我们写的这个结论呢，称之为是 proposition。proposition 呢，翻译过来叫做命题，基本上就是一个经过证明的结论。所以有的结论我们先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对它做证明，这是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要的这个结论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是对我刚才的分析的一个总结。现在我给一个 mixed strategy 它的这样一个 game， 这个 game 呢，只要是我这样写，很显然是 mixed strategy。那么这个 mixed strategy 里面，那你是在不同的策略中做组合，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对它做一个区分，把策略做了一个区分。区分成什么样子呢？我在任何的第 i 个人的策略里面分出来一个子集，第 i 个人的策略是 si。然后 SI 里面呢，我就分出来一个子集 SI 上面有个小加号 plus， 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子集。我用它表示什么？我用它表示第 I 个人他的各种策略里面你会以正的概率所采用的那些策略。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下棋手你就知道，理论上讲这个任何一个位置你都可以走，但是有很多位置一走你就会死掉，所以有很多的位置你是用零概率采用的。所以我们把你会用正数概率采用的策略给你踢出来，做一个子集，就是 SI plus 上面加一个正号，所以它是 represents the set of 第 i 个人的 pure strategy， 第 i 个人的 pure strategies taken with positive probability。所以我们把你会用正数的概率所采用的这些纯策略给你踢出来，因为有很多策略你不会采用，你只会选择那些你认为对你有利的，所以我们说对你有利的你才可能用正数的概率采用，把它给踢出来。那么我们下面就想推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说这个 sigma 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均衡呢？ constitutes Nash equilibrium if and only if。 注意我们说 if and only if 的时候，实际上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以下的结论是左边可以推到右边，右边可以推到左边的，所以我们的 proof 总是要完成两个方向。 if and only if 有下面的这个表述，什么表述？对于所有的 i 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要用两行文字来说明他们现在的策略选择。第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就是 ui of si sigma minus i， 它要等于 ui of si 一撇 sigma minus i。 那么这个是对于 si 一撇，它应该都是在这个 si plus 中。写完之后我们再来解释它。第二句话是这样的，就是 ui of si sigma minus i greater or equal to ui si 一撇 sigma minus i。 那么这是对于所有的 si， 它是属于 si plus， 那么 si 一撇它不属于 si plus， 这是我们要加个区分的。所以把这个命题证完之后，你以后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就用个混合策略，它是可以包含这个 pure strategy 的。 pure strategy 均衡是一个退化之后的 mixed strategy 的均衡。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我用的是一个 mixed strategy， 那么我 mix 这个组合的过程中，我用 sigma 这个方式去组合的过程中，其实有些策略我是用正数的概率把它组合进来，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棋盘的格子我可能根本就不会选，因为我选了就死定了，所以我只会有正数的概率组合其中的一些纯策略。那么这个组合的结果什么情况说这个 sigma 这个组合是 Nash equilibrium， 它必须满足这个情况，就是所有的你会选择用正数的概率去加以组合的那些纯策略，它给你带来的这个期望的收益呢是相等的，否则你就不会用正数采纳它。那么所有的用正数加以组合的这些 pure strategy， 它总是比你决定用零概率采用的一些策略所可能带来收益至少不低。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两句话讲的是这样的意思， 第一句话是在你的正数概率的这个子集里面做的选择，收益要是一样的。第二句话是说哪些会用正数的概率采用，哪些不在这个集合中呢？它的差异在于我选择用正数的概率的这些 pure strategy， 它的收益比这个集合以外的别的策略的收益至少不低，至少不低。那么我这样的一个 sigma 的组合就会构成 Nash equilibrium， Nash equilibrium。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命题要做一个证明，做一个证明。其实理论上讲，有些命题即使你想逻辑上是这样的，但是不能够说这个显而易见怎么怎么，这不叫证明。你得要符合我们的整个的理论分析的思路来提供一个 proof， 提供个 proof。 那么正如我所说的，现在这个条件呢是 if and only if， 所以我整个的 proof 要分两步去证。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叫证这个方向，就从左向右证，然后还要从右向左证，这样才能说你这个证明完成了。那么从左向右证，证的这个过程呢是这样子，从左向右证呢，你看它的条件就是 sigma 构成 Nash 均衡，那么要求以下两个式子成立，所以我们下面就要反射。反射我们的反射呢是反射这个 sigma 它就是 Nash 均衡，但是这个一式和二式呢它不成立，这就是我们要构成的反射。因为你反射 sigma 原来的这个原命题是说它如果是 Nash 均衡，这两个式子就要成立，所以现在我们反射它不成立，它会有什么问题？反射它不成立。那么如果是不成立的话，不成立，你看这个是说所有的用正数采取的纯策略收益一样大，所有的用正数采取的纯策略比用零概率采取的纯策略的这个收益至少不低，是这个条件。那么如果我们是反射的话，则我要把这个反射写出来。那么如果是反射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个 SI 属于 SI plus SI 一撇就属于 SI。 注意这个写法是有差异的，前面这个 SI 呢是在这个带 plus 的子集里面找的，它是用正数概率所采用的纯策略，后面这个 SI 一撇是随便写的，这里没写加号，就是可能是positive probability 采用，可能是 zero possibility 概率采用的，随便一个策略。那么既然这两个式子要不成立，那既然是不成立的话，实际上就一定有下面这句话成立。下面这句话就是 ui si 一撇 sigma minus i， 它是严格的大于 ui si sigma minus i。 大家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是等号，这个地方是大于等于号，所以我的反射出来这一端比这一端严格的大，那就把这两个式子都否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反的命题你一定要把它否掉，叫反射它不成立。不成立就是说我还找到那个 SI 一撇，它比你这个 SI 带来的收益严格的大，而这个 SI 一撇呢就是你的策略集中的一个东西，你现在没有界定它是正数概率还是零概率。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第二个 player， 你会怎么样？第二个 player 就会发现，其实我有一种比这个 SI 它好得多的选择，就是 SI 一撇，它给我带来的收益严格的为大。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是 player， 你会怎么样？ player 他就会 choose SI 一撇 to maximize his payoff， 他就会选择这个 SI 一撇，因为他的收益还会做得更大嘛，他会 better off， 所以他就会 choose。这个 SI 一撇 choose 这个 SI 一撇，这个 SI 一撇实际上就是它的策略集中的任意的一个 and be better off， 它就会 better off。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言下之意，换句话讲就是 player I 它就会 deviate from his choice of SI，就是他就会背离他原来对于 SI 的那个选择，而去选择另外一个叫做 SI 一撇的这种策略。我们上节课就说过，就是说所谓的 Nash 均衡一定是参与策略的各方应该是 has no motivation to deviate from it， 所以我们下面要把它展开。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反射不成立存在的话，那么矛盾就出现了， play Iwill deviate from his choice of SI。你原来不是说是他一定是选择 SI 吗？然后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则 contradict。to Nash equilibrium 的定义，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从左到右说 Sigma 是 Nash equilibrium， Nash equilibrium 里面所采用的策略人们就不应该偏离它。你现在还找了另一组 SI 一撇，它的收益严格的大，那至少有一个人会偏离，会偏离那原来的 Sigma 就不是 Nash equilibrium。 所以我们下面存在的就是，所以那个反射是不成立的，反射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个反射不成立的话，你们就自己把它写完。下面我们再来证第二步，第二步我要证从右边向左边成立。如果要证从右边向左边，实际上是要做什么事情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也是要做反射。因为这个 game 里面，别说也不能说是百分百，但是绝大多数的证明都是用的反证法，因为你直接的证不好说明，所以我们现在是反射这个一式和二式是成立的。一式和二式是成立的，但是呢，这个 sigma is not Nash equilibrium， 这就是我现在的反射。所以我说一式和二式成立，但是 sigma 它不是 Nash 均衡，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如果它不是 Nash 均衡，那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把它写出来。如果它不是 Nash 均衡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就存在了一个。Player I 随便一个 Player I， 如果你不是 Nash 均衡的话，你就不要怪别人偏离你这种策略的选择，因为只有 Nash 均衡大家才不偏离。所以如果你不是 Nash 均衡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找到这么一种 Player I 和 Sigma I 一撇，他会找到一个别的混合策略 Sigma I 一撇 such that UI Sigma I 一撇 Sigma minus I，它是严格的大于 UI Sigma I Sigma minus I。 就是如果你这个依照反射 Sigma 不是 Nash 均衡的话，那么我就能找到一个 Player I， 它就会找一个别的混合策略。那么这个别的混合策略，它在给定对手的策略，注意对手的策略都是给定的，这个别的混合策略在给定对手策略的情况下，它给第 I 个人带来的收益严格的更大，严格的更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进一步的推，矛盾出在哪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纯策略 SI 一撇 in Sigma I 一撇 which is taken with positive probability， 因为你这个 sigma 就是在各种纯策略里面去组合的，如果你能找到这样一个 sigma i 撇，它不是凭空来的，它里面就一定有一个 sigma， 有一个 si 撇是用正数的概率采用的，不管是 0.87 还是 0.23， 反正它是正数的概率会采用的。那么又由于我们前面的反射一式和二式要成立，所以我们要把它这写不下了，我写到右边去吧。你看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找到一个 SI 是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我们应该有这种结果，就是 UI SI 一撇 Sigma minus I， 它就严格的大于 UI Sigma I Sigma minus I。 那么我把这个 Sigma I 一撇我就替代成了这个 SI 一撇 SI 一撇。那么又由这个一式在哪里了？在这里，一式在这里，我们会发现有一式这个 UI Sigma I Sigma minus I， 它应该是等于 UI SI Sigma minus I， 它应该就等于 UI SI 一撇 Sigma minus I。 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SI 和 SI 一撇都是属于 SI 用正数概率采用的，因为这个一式说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用正数概率采用的这个纯策略收益都是一样大。 收益都是一样大，所以这是医师所说的。那么这个式子的时候，我把这两个做组合做成 sigma i 呢，是我这个反射条件所说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上面的式子跟下面的式子是矛盾的，因为下面的医师要求它是取在等号上，而你这个上面是一个大于号，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两个式子就形成了矛盾，两个式子就形成了矛盾。矛盾的原因是什么？矛盾的原因是因为我反射一是二是成立，而 sigma i 不是 Nash 均分，所以反射不成立，原命题成立等等。大家去把这句话完整的写完。那么写完，我们下面就来看，现在这个地方所体现的这个理念，实际上就其根本来讲，他想说什么？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式子想表达的概念，它还是很明晰。就是所谓的混合策略，你肯定是在你的策略集中，把有一部分策略用正数的概率加以组合所形成的。那么它应该满足什么条件？凡是你要用正数的概率所采用的这些纯策略，带来收益是相等的。凡是你把采用正数的概率的这些纯策略与零概率的这些策略相比较的话，前者所带来的收益应该是至少不低，至少不低。所以正是因为前者带来收益至少不低，你才会选择前者，才会把后面的这些 SIEP 以零概率采用，否则的话你就会把那些概率升格为正概率采用了。所以实际上这个 mixed strategy pure strategy 它的差异不像你想的那么大，最后你的概率放到最后，你的这个各种策略放到面前的话，真正的这个 player 他总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在里面进行组合。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看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下面我还可以把前面我们出现过的一个例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那个结论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刚才的那个例子包括这个 matching penny 其实都已经看到了，纯策略的均衡没有， mixed strategy 均衡是有的，但是这个 mixed strategy 的均衡它是不是总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这个不一定。比如说我们换个另外的例子来看， meeting in New York 呢，它是这样一个例子，你们那个上面呢也讲了这个例子，但这个例子会有很多种变形。其实这个例子的变形我们把它写出来看，大家可以在算之前先猜一下结论，然后你再相信你的数学的计算再算一个结论，你看你最初的猜测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这个 meeting New York 它是说两个人，一个人呢叫 Thomas， 另外一个呢他说是叫 Shirley。 其实这个 Thomas Shirley 呢本身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把他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拆开了，那个格状图是他发明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外国人的 joke， 外国人的 joke 就是说，那么现在他们就是如果要在纽约碰头的话，纽约碰头的那就要找纽约的很有代表性的这种地标碰头。但是我们假设这两个人是没有沟通的工具的，就是他既不可能打电话也不能够发信息，也没什么微信啊什么都没有，反正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们自己去看，你自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运气刚好就碰到对方，是吧？所以这叫做就是大家就赌这个邂逅，但邂逅带来的惊喜是比较多的，所以你下面来看你能不能够邂逅。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 Thomas Shelley 呢，如果他们俩要碰头呢，有两个位置可选择，都是纽约的地标。那么有一个位置呢，我们通常说就是帝国大厦，帝国大厦肯定是纽约地标，就是看过那个 Sleepless in Seattle 就知道，他二月十四号从那个楼上还有 Heart 表示 Valentine's Day 了，是吧？所以它绝对是个地标，它是可以乘直达电梯到顶楼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Empire， 就是说 Empire State Building， Empire State Building， 比如说这是一个地标。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呢，就是 Central Park，所以一般人去纽约都会去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那么这个你会去 Central Park， 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露天的场地，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事情，但是呢它反而已经形成地标了。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假如说他们这个相遇的这个收益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去了 Empire State Building， 另一个去了 Central Park， 然后你也找不着，找不着的话呢，所以他们你这个收益就是零，因为你是要 meeting in New York， 所以没有遇到的就是零。有人就是我没有遇到，我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 上看风景，我也很好。现在不是讲这个事情，现在你就是要遇到，是吧？因为你看风景，什么时候不能看呢？你现在就是 Thomas one， 他要 Miss Shirley。现在我们来看，如果两个人都在那个楼上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收益呢，比如说是100。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在那个 Central Park， 我们说收益是1000。那么 Central Park 尤其这个季节就更好了，因为它这个季节就更好。那现在我把这个表放这里，你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数据，这两个人他最有可能跑到哪里去？我们先放这里。